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请广安门医院的孙书晨主任医师还有马燕医师一起来和各位聊一聊鼾症的经络腧穴按摩法。以下是记者陆征与两位专家的访谈录音。
未病先防为上功，中医保健显神通，经学拿捏见效快，造福民众乐其中。中华养生特邀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孙书晨主任为您详解经络腧穴按摩的奥妙。珍惜生命，关爱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筑健康人生。
有人说啊，越是胖的人越爱打呼噜，是这样的吗？为什么胖人爱打呼噜？胖人打呼噜又会有哪些危险因素呢？让我们继续听孙书晨医生是怎么说的。
这个胖人其实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哈，其实是也能够解释的。尽管我们虽然研究的不如国外，就这个病研究的时间长，其实很早的文献就记载，就是胖人肥人多酣眠啊，
就虚症是吧？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中医有一种体质叫痰湿体质，痰湿体质的主要表现就是这种胖，哎，对，然后肥甘厚味的这种饮食，所以就会引发这种睡眠呼吸暂停。还有一种现象呢，就是我们可能大家都去忽略了，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最近发现呢，就是男性的性功能障碍，或者叫阳痿，或者叫异地，哎，这样子呢，也是跟很多的鼾症密切相关的，
也密切相关。
哎，德国人呢做了一个大概其300例的这样子一个中重度睡眠呼吸暂停患者的这种流行病学调查，发现67%多患者患有异地，就是阳痿。
阳痿，
哎，这个是让大家很忽略的。
对，它之间会有一些什么因果关系？
是因为它是这样子，是实际上由于有鼾症的这种病人造成的机体缺氧，结果会出现我们盆底的一些供血的障碍，其实就有点像心肌刚才说缺血的结果一样，最后导致了一个性功能的下降。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还忽略了一个什么问题？反酸，反流性食道炎。
胃里打酸嗝，
胃里打酸嗝，尤其是晚上躺下睡着了以后，这种病人经常是跑到消化科去吃一些制酸药，最后的结果是制酸药。我曾经会过一个诊，就是这样的，诊断为反流性食道炎，吃制酸药，一般的来说一次吃一片，他最后加到4片也控制不住。那最后我们会诊完以后，我们说他是睡眠呼吸暂停，我们给予他治疗，干预治疗了以后，结果病人不反酸了，制酸药也不吃了，他也不反酸了。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当你打鼾的时候，尤其是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拼命的胸腔的吸气，而上面又堵住了，怎么就会在咽喉腔形成了一个负压，愣把胃液给抽上来了。
是这么一个因素，
哎，
我想这广大听友听到这儿啊，一定是对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就是它的一些影响哈，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了。 的确是不能低估的哈。那么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致病因素都有哪些？针对这种症状，我们又应该如何来预防？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那么刚才咱们谈到综合征的这些普遍的这些影响，那么谈到一些致病因素，刚才其实咱们也涉及到了哈，有关它的这个致病因素，咱们还能不能再详细的再说一说？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些生活细节上的不注意啊，会导致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这个呢，其实上咱们首先要认识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首先，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它是分为三种类型的，我们一般医学上把它分为阻塞型、中枢型和混合型。那么我们临床最多见的一种、最常见的是阻塞型的。
阻塞型的。
对，那么阻塞型除了刚才孙主任也提到一个有体质、很多人他本身就有这么一个体质基础，比如说如果从中医角度讲，我们管它叫做痰湿体质。那么这种人除了他的饮食习惯、生活起居，那么这些导致他一个痰湿体质，那么他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发病率就很高。那么另外呢，可能是局部的，比如像孙主任耳鼻喉科可能常见的一些局部的阻塞、也容易导致阻塞型的睡眠呼吸暂停。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你刚才谈到了这个阻塞型的，还有是中枢型的，那么阻塞型的是不是主要是指人的机体上的一些物理学的一些反应，比如说他的这个鼻子的息肉的结构，或者说鼻中隔的这个弯曲啊、偏曲啊什么的，像我就有一点，反正就是有这种物理学的影响。
对，
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哈，老百姓可以简单这么理解，就是说，如果是阻塞型的，它可能是由于这个局部的，比如气道塌陷，或者局部的这个生理结构的一些变异，那么导致的这个气道不通畅、气道阻塞啊，导致了一个呼吸的一个不顺畅，或者夜间呼吸的一个阻塞。那么中枢型呢，可就更多的是发生在呼吸中枢，
对，
脑和神经这方面的。对，那么混合型的，但简单的理解可以为这个既有局部的，又有这个神经系统的。
对，
可以简单这么理解，
就是中枢性的和阻塞性的都有在一个暂停阶段。对，如果我们要说病因容易记的话，比如我们可以从解剖学上从上往下捋一捋哈，我们气道啊，比如讲鼻子的所有引发鼻腔不通畅的病因都可以造成大汗，比如讲鼻炎、鼻窦炎、过敏性鼻炎所造成的鼻甲肥大、鼻腔的分泌物的增加、颈侧的阻塞，然后就是鼻息肉、鼻中隔偏曲，再往后假如说腺样体的肥大，就是在鼻腔后边嗓子上面一腺样体的肥大，还有呢就是我们由于颈部过胖、脂肪向内堆积造成的咽腔的狭窄、扁桃体的肥大、悬雍垂的过长，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而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舌体，舌体的宽大肥厚就造成的阻塞很大的因素是它引发的，而且这是一个比较难治疗的，而且还这种病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仰着睡的时候堵得更厉害，侧着睡就会好一些。
对
啊，它舌根后倒就把气道压住了，只要是这些因素，无论是在鼻腔、咽腔、喉或者是下咽腔及喉腔的任何阻塞的疾患，都可以诱发出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带有点遗传因素了，家里的人下颌都比较偏小，下颌内收或小下巴，对，这样子的人很多人都有家族性的，或者说很年轻的时候尽管他很瘦就有睡眠呼吸暂停这个问题了。刚才还说了一个肥胖啊，这个也是一个诱发因素。也有一些人呢过度的
饮酒
饮食上的不节制，
对，
或者是吸烟造成的局部的炎性的增生，使黏膜增生，呼吸腔的道路变窄，也会诱发出来或者很加重了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
刚才孙大夫和这个马大夫啊，就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些症状还有一些病因已经谈的比较多了哈。我想问一下二位大夫还有一些哪些补充啊？
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大家认识到， 随着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这个研究，
嗯，
临床上也好，越来越多的发现，它对人的身体的损害是全方位的，缺氧，缺氧，因为人活着就是一口气，缺氧，所以造成了人身体的损害。而且呢，由于它的出现，造成了家庭的不和睦，这打鼾让对方睡不着，
对，
也是很
有很多这个夫妻关系破裂跟这个有关系，
没错，嗯，有很多的打鼾
先得分床，
没错，
然后就没有感情了，
对，分床最后分居了，
是是 是。
还有一个就是，它对社会也有损害，
社会的
对，除了刚才马大夫说的这个人的性格的改变，
嗯嗯，
比如讲他由于缺氧造成的易怒，
嗯，
整个精神状况的。问题比如讲抑郁焦虑啊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是他使他的人际关系就变得不好了。还有一种更严重的情况是什么，我们特别容易忽略的马路上跑的一些车。
对，
我们很多的司机患有这个病，开着开着车睡着了，结果出现了交通事故。在我们北京就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是个开公交的司机，他拉着这个一车人经常是这样子，睡着了，然后呢就甩站，他们叫甩站，该停的没停，这样子呢经常发现呢，那队里对他印象就不好，哎，就说你这个上班，哎，责任心不强，哎，对，回去呢你又做这工作又不好好休息，经常还敲打他。结果有一天呢，他开着车拉着一车人，睡着了以后，他就撞向了便道，把这个树和电线杆子都给撞折了，是靠折的这个东西把这个公交车的底盘给卡住了。他把车停到了便道上，还好一车人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自然他就是成了问题了。你想你开公交车嘛，对这个大家要负责任嘛，那队里就及时的对他说，你不能晚上好好的休息，哎，不管是什么原因你下岗。他下岗了以后呢，他并没有认识这问题，周围的人也没认识，仍然没有。结果有一天呢，他突然晚上睡着睡觉，由于这个打鼾缺氧造成了一些精神上症状，突然起床，然后拳打脚踢，脏话连篇。这个时候
就说他那会儿已经有一些
精神，哎，
精
神症状了，精神上的缺氧也造成的精神症状。结果他爱人带着他来找我看这个问题，他说怎么睡觉就他就能做成这样的梦，他以为是做了个噩梦。然后他说我爱人原来很文明的人，他说你看看现在这样。后来我就问他都是些什么情况，他就说他睡眠打鼾打鼾。由于他的打鼾，我们做完检查以后他是一个重度的，那我们就问他做过些做什么职业，会有些什么以前有过什么表现没有。后来他就说我原来做司机，他说我开出过车祸。结果后来我们告诉他，我说你这个当年的病和你今天这个晚上突然的这种现象全部都是一个罪魁祸首，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引发的。
对，
这个东西是很可怕的。实际上在美国呢，因为它的这个交通这个问题的出现，每年的损失是交通事故的第一位，所以他们称为美国高速公路的第一杀手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引发的交通事故。
所以我觉得国内这个趋势可能也是会逐步升高的。
对，
实际上现在很多人可能就更关注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可能更关注这个酒驾、疲劳
驾
驶、
违
章。那么实际上在国外的研究很多都表明，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由于它这个发病率很高，所以由于睡眠呼吸暂停所导致的交通事故并不亚于酒驾和疲劳驾驶。
对
对，
其实有时候他那个酒驾的时候可能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至少这个酒精肯定会加重睡眠呼吸暂停这个问题。有一个研究是这样的，是说饮酒和清醒人驾车技术肯定驾车的技术的下降，而且下降的很高的是饮酒的人，因为他这个酒精的作用嘛。但是患有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病人，这两组饮酒和这个两组来做对照的时候发现，患病的人并不比酒驾的人技术好多少。而且刚才马大夫也说了，这个病发生的普遍，我们天天宣传酒驾如何如何，大家也意识也强了，如果你做这职业自己也警惕性高，一般不会喝酒，但这个病的认识就不够高了。所以如果广大的听众患有这个病一定要提高警惕。其实在国外呢，有的比如像美国的有的州，它已经实行了这样的制度， 就是你有这个病就不能领取，一定要在医生干预治疗后，医生出具了证明，你再方能领取驾驶执照。
对，他就把这个上升为一个法律法规的一个问题。
对，
嗯。那么我觉得在国内啊，可能还有一段的距离要做哈。那么刚才咱们谈到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恐怕很多人对它的这个危害性的认识还是不够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如何来这个预防哈，从生活上来预防它。
关于它的治疗呢，确确实实呢，目前临床的睡眠医生正在逐渐的想一些办法，
嗯，
然后来让大家很好的得到治疗，摆脱这种病的这种危害。
对，
一般的来说呢，国际上现在公认的几个方法，
嗯，
比如讲，
嗯，
睡眠呼吸暂停吧，带个呼吸机，
呼吸机，
哎，对，这是一个方法。还有呢，就是手术来解除这些有阻塞的气道的部分。也有些人呢，就是使用一些矫治器，晚上戴像那个拳击运动员戴那牙套似的，这个是一些医院里常规的一些方法。但是实际上呢，这些方法的采纳呢，都离不开一个什么，就是刚才主持人您说的，一定要有一个综合的一个手段去治疗。您做了手术了，您的体重还在长，
对，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有的人，我们原来的发现，有的人六个月一年复发了，哎，很胖的人带机压力很高，带不住呼吸机，矫治器也是达不到很好的效果。那这个时候呢，就给我们医生一个特别重要的提示，就是一定要注意这部分病人的综合治疗，也就是我们注意说的要有一个积极的预防保健的意识。
对，
嗯
嗯。那么就如何从这个积极的保健的这个意识来做，这个我觉得是大家都很关心的。因为刚才咱也谈到这个呼吸机，那么恐怕就是他可能要一戴上以后可能得一直戴下去了吧。
对，
嗯，而且在这戴的过程当中还有可能复发。那么我们再来综合这个治疗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步骤？嗯
嗯，有几步哈，比如讲戒烟酒。
戒烟酒，这很多
这是
很多问题
首当其冲的。
对，
尤其是在睡觉之前的4个小时。我们很多很多的国人有一个最大特点是爱晚上饮酒，觉得回家睡一觉。实际上呢，这个饮酒呢害处很大，它加重了你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而且可以使一部分原来只有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会在饮酒之后会出现中枢性的睡眠呼吸暂停，这是危害很大的。所以一定要在睡前不要饮酒，这是至关重要。刚才说了烟草对鼻腔、咽喉腔的黏膜的刺激，可以出现炎性的增生、水肿，这样呢使气道阻塞，也是要预防的。饮食上要注意清淡一些，啊，大家呢这样子呢，不要使体重增长的过快，脂肪的堆积，最后往脖子上也要长脂肪的，外头有皮肤管着，没地儿长，那就向里发展，咽腔变窄，会打鼾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还有呢就是睡姿，我们在睡眠的过程中尽量的不要去仰卧侧卧，其实健康的睡眠的姿势是侧卧。
对，
嗯，侧卧是很重要的。减轻体重、侧卧、禁烟酒是综合治疗不可缺少的。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呢，算是进入到关键部分了啊。我想这对广大听友来说，尤其是那些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所困扰的朋友来说，都是十分关心的。那就是除了以上孙大夫和马大夫向我们介绍的生活上的一些综合干预以外，我们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自我保健的方法可以让我们提前预防鼾症，从而给自己的身心带来裨益。稍事休息以后，我们将继续这个话题。
鼾症，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打呼噜，看起来不是个大事儿，但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健康危害还不小呢。怎样预防鼾症呢？首先要控制体重，要减肥，还要注意是否有扁桃体肿大，是否有鼻腔疾病、腺样体肥大等等。如果出现了上气道狭窄之类的疾病，也要及时加以治疗。 防治鼾症需要我们养成良好健康的生活习惯，加强体育锻炼，增强我们的身体素质。中医在防治鼾症方面有哪些独到之处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耳鼻喉科孙书晨医生、马燕医生将为您推荐一套穴位按摩操，帮助您有效地防治鼾症。好，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我拥抱着爱，当从梦中醒。 上了眼。